商鞅及后学，商鞅及后学，严格执行法令，政务就不会拖延，法律公正，官吏就没有奸邪。法律已经确定，就不因为好言论而损害法令。依据功劳任用，民众就少说空话；依据善行任用，民众就多说空话。处理政务，裁决案件，能在五里内决断的能称王天下，能在十里内决断的能强大，拖延到第二天才处理的就会削弱。用刑罚来治理国家，用赏赐来鼓励作战，追究过失而不追求善行。所以法令确立而不更改，就会显明，民众就会改变对刑罚的看法，改变对刑罚的看法就会停止。贵贱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准则，各都城的尊贵爵位和丰厚俸禄都用来奖赏自己。国家没有奸邪的民众，那么都城就没有奸诈的市场。物品繁多，从事工商业的人多，农民懈怠而奸邪得势，那么国家一定会削弱。民众有余粮，让他们用粮食来换取官爵，官爵一定要靠他们的实力获得，那么农民就不会懈怠。四寸长的管子如果没有底，一定装不满。授给官职，赐予爵位，发放俸禄，如果不依据功劳，这就像管子没有底一样。国家贫穷却致力于战争，祸害就会产生于敌国。没有六种蛀虫，国家一定强大。国家富裕却不进行战争，苟且偷生就会产生于国内。有了六种蛀虫，国家一定衰弱。国家依据功劳授予官职，赐予爵位，这叫做用盛大的智力来谋划，用盛大的勇气来作战。用盛大的智力来谋划，用盛大的勇气来作战，这样的国家一定天下无敌。国家依据功劳授予官职，赐予爵位，那么政务就会减省，言论就会减少，这叫做用智力来除去智力，用言论来除去言论。国家依据六种蛀虫授予官职，赐予爵位，那么政务就会繁乱，言论就会产生，这叫做用智力来招致智力，用言论来招致言论。那么君主就会致力于动听的言论，官吏就会在奸邪的治理中混乱，奸邪之臣得以得志，有功之臣日益退隐，这叫做失误。把守住十种东西的就会混乱，把守住一种东西的就会安定。法律已经确定了，却喜好任用六种蛀虫的就会灭亡。民众全部从事农业，那么国家就富裕。六种蛀虫不被任用，那么士兵和民众都会竞相努力，乐于为君主所用。境内的民众争着以此为光荣，没有人认为这是耻辱。其次是用赏赐来鼓励，用刑罚来阻止。最下等的民众厌恶、忧虑、羞耻这些事，修饰容貌而空谈，以上层交往为耻，以此来逃避农耕和战争，在外结交诸侯来防备，这是国家的危险。有饥寒交迫、死亡危险，却不为了利禄的缘故而作战，这是亡国的风俗。六种蛀虫是礼乐、修缮、孝悌、诚信、贞廉、非兵、休战。国家有这十二种东西，君主就无法让民众从事农耕和战争，国家必定贫穷直到削弱。这十二种东西成群出现，这叫做君主的统治不能胜过他的臣子，官吏的治理不能胜过他的民众，这叫做六种蛀虫胜过了政治。这十二种东西成为风气，国家必定削弱。所以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二种东西，因此他的国家力量强大，而天下没有谁能侵犯他。出兵就一定能夺取，夺取就一定能占有他。按兵不动而不进攻，就一定能富裕。朝廷的官吏数量少的不会受诋毁，数量多的不会受损害，凭功劳而获取官爵，即使有善变的言论也不能因此超越别人，这叫做用法度来治理。用实力进攻的，出动一分就能获取十分，用言论进攻的，出动十分就会损失百分。国家崇尚实力，这叫做用难以攻击的东西来进攻。国家崇尚言论，这叫做用容易攻击的东西来进攻。加重刑罚，减少赏赐，这是君主爱护民众，民众会为了赏赐而死。增加赏赐，减轻刑罚，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，民众不会为了赏赐而死。利益只从一个渠道出来，这样的国家无敌。利益从两个渠道出来，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利益。利益从十个渠道出来，这样的国家无法保住。加重刑罚，是为了彰明重大的法度。 不能张明的原因是六种蛀虫。六种蛀虫成群，那么民众就不肯效力。所以兴盛的国家施行刑罚，民众就亲近；施行赏赐，民众就获利。施行刑罚，对轻罪用重刑，对重罪用轻刑，那么轻罪就不会发生，重罪也不会出现。这叫做用刑罚来消除刑罚，刑罚消除而事情成功，罪重而刑罚轻，刑罚用到而事情却产生，这叫做用刑罚招致刑罚，这样的国家必定削弱。圣明的君主知道事物的要领，所以治理民众有最重要的原则，因此掌握赏罚来辅助统一的教化。仁爱是内心的延续，圣明的君主治理人一定要获得他们的心，所以能使用他们的力量，力量产生强大，强大产生威严，威严产生恩德，恩德产生于力量。圣明的君主独自拥有它，所以能在天下施行仁义。